白发魔女传，作者梁羽生，由梁辉演播。
穆士塔格山虽是天山之脉，也绵亘一百余里，那条历代山民所开凿的山路迂回曲折，更不止百里。卓一航近年武功大进，又行惯了山路，他心想十号轻功虽好，但尚不如自己，估计无论如何在他未出莫士塔克山之前一定能将他追上。追了大约一个时辰，十号的背影已隐隐可见，卓一航叫道：十号，是我来了，你等等，咱们做个同伴。十号毫不理睬，仍然向前跑。卓一航心里说，看他如此果然是心虚，唐某说他是满洲奸细，不会冤枉他了。哼，你不等我，难道我就追不上你吗？他脚步一紧，追得更快，又追过了两处山口，相距已近。石浩忽然长笑了两声，蓦然停步，回头笑道：哈哈，卓一航，你追我干嘛？卓一航料定石浩已是笼中之鸟，网中之鱼，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不再和他客套，冷冷笑道：哼，我为何追你，你自己应该知道。石浩嬉皮笑脸，双肩一耸，摊掌笑道：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，怎么能知道啊？卓一航说：你那个同伴是什么人？石浩笑道：哈哈，卓公子，你何必多管闲事？卓一航板脸说道：这次我偏偏要管，你说你那位同伴是不是满洲派来的使者？石浩冷笑道：哼，是要怎么样？卓一航怒气上出说：你还要我动手吗？跟我回去。石浩大笑道：哈哈，卓公子，你放着好好的掌门不做，却到这穷边塞外乱管闲事，哼，可惜你来的迟了，这闲事轮不到你管了。石浩话声未停，只听得有人叫道：石大哥，这小子是什么人？他要管什么闲事啊？接着又有一个翻身叽里咕噜地骂着，山坳处同时钻出两个人来，一个是哈萨克武士的装扮，一个却是披着大红僧袍的头陀。石浩说：这小子来头可不小了，他是武当派的掌门。那头陀双眼一翻，盯了卓一航一眼，忽然用生硬的汉语说道：哈哈，武当派的掌门，你是？久闻武当派的武功在中原号称第一，我倒要和你较量较量。石浩说：卓公子，我看在你刚才替我打掩护的份上，不愿杀你，你快滚回回江吧，回武当山去吧，这里没有你撑墙倒坝的地方。卓一航怒斥道：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少说废话，你们三人一起来吧。石浩慢条斯理说：卓公子，你要打吗？咱们也该先通通姓名啊，我给你引荐引荐，这位是天龙上人的首徒雷蒙法师，天龙派在塞外的势力就如你们武当派在中原的势力一样，这里是他们的地头，不是你的地头，你可得放明白点。还有一位是哈萨克著名的武士哈川，你到这儿有多久了？还没有听过他的名头吗？石浩也深知武当派的武功厉害，所以先用说话激卓一航火起。卓一航这几年来阅历与武功俱增，人比以前沉着了许多，哪会中他圈套？一面听他说话，一面凝神待敌。果然雷蒙法师 趁着他们说话的时候突然暗袭，把手一扬，打出红教喇嘛的独门暗器滚刀环。那环半径不过五寸，内中却嵌着十二把小刀，进敌之时十二把小刀可以同时射出。卓一航听了那个暗器带着呜呜声响横飞过来，他突然纵身施展一鹤冲天的轻功，连人带剑直迎上去，宝剑轻轻一挑，把那口刀环挑起四五丈高，环内的十二把小刀在半空中射出，都如流星陨石一般坠下山谷中去了。雷蒙法师勃然大怒，杖一摆便扫过来。卓一航心里说，你的师叔尚不是我的对手，你还敢猖狂。岂料雷蒙法师虽是天德上人的师侄，但他乃天龙派宗主的首徒，天龙上人的武功比师弟们高出许多，所以雷蒙法师和师叔们竟不相上下。卓一航一面轻敌，几乎给他的杖将宝剑打飞。雷蒙法师哈哈大笑说，哈哈，见面胜似闻名，吾当掌门亦不过如此，哈哈哈。笑声未绝，冷不防卓一航一剑刺来，又狠又准。雷蒙法师横杖挡时，卓一航剑诀一领，左一剑孔雀剃领，右一剑李广射石，嗤嗤两声把雷蒙法师僧袍的束带割断，说道，武当派的剑法如何？雷蒙法师大吃一惊，坐声不得。卓一航应剑如风，招招进逼，雷蒙法师锐气受挫，更见僧袍敞开有碍手脚，被卓一航杀得手忙脚乱。石浩本以为雷蒙纵难取胜也不至于落败，如今见状大惊，拔刀助战。卓一航恨极了石浩，虚驾雷蒙剑锋一转直取石浩。石浩以前在魏忠贤手下仅次于慕容冲、连成虎、李天阳、殷修阳四人而名列第五，武功自是不弱，挡了几招各无进展。雷蒙运杖反击，以二敌一，刚刚打成了平手。哈萨克那名武士哈川见卓一航剑法凌厉，也跳上前来助战。他手提独角铜人，一上来便是一招泰山压顶，当头砸下。卓一航见他一身蛮力，不敢硬接，一闪闪开。他以为有蛮力之人轻功必定较弱，一闪之后便立刻剑走斜边取了下盘。哪知道哈川的武功另成一家，他轻功确实平平，但却精于摔跤之技。卓一航欺身直进，蓦然给他伸脚一勾，身子倾斜，剑势失了准头。哈川一声狞笑，独角铜人对胸便撞，幸喜卓一航临危不乱，变招极快。见他铜人来势极猛，闪避已是不及，趁着身子前倾之势，骤然偏指向他手腕一点。哈川正在发力，忽然手腕一软，铜人垂了下来。卓一航急忙一旋脚跟转了出去，刷刷两剑，同时挡开了石浩与雷蒙的兵器。哈川是哈萨克族中数一数二的武士，摔跤之技更是称雄塞外。这一勾勾卓一航不到，反而吃了大亏，真是大出意外。当下不敢轻敌，抖擞精神，以三敌一。卓一航刺哈川不倒，又觉得心惊了。他本想施各个击破之计，先刺伤身法最差的哈川，却因要顾忌他的摔跤绝技，反而不敢过于逼近。至于石浩与雷蒙二人，武功比卓一航仅差一筹，绝非三招两式就可将他们刺伤， 因此要各个击破，实是难能。双方恶斗了一百来招，卓一航剑处下风，雷蒙喝道：“念你是一派掌门，将剑献给佛爷，准你逃命。”石浩急忙说：“放虎容易捉虎难，岂可轻饶？”挥刀霍霍，急急进攻。石浩知道武当派的人对外最是齐心，又知道卓一航放他不过，所以反面成仇，狠起心肠要将卓一航灭掉。卓一航是名门弟子，正派掌门，自有几分傲气。雷蒙喝他献剑，他已是气炸了心肺，被石浩那么一说，更是怒气冲天，大声喝道：“今日有你入我，卓某岂是求饶之人？看剑！”剑法一变，将自己妙悟的那几招达摩剑式使得淋漓无前。石浩等三人见他剑法突然厉害了很多，不觉大惊，各个运用兵器护身，只求自保。卓一航若然趁此时机冲出去，他们三人都不敢追赶，但他气在头上，看剑法见效，连连反击。斗了一阵，石浩见他最凶最难抵御的剑法也不过几招，大笑道：“哈哈，卓一航，你黔驴技穷，这里便是你葬身之地。”把手一挥，与雷蒙哈川不成犄角之势，又再何为反击？这一番斗得更加惨烈。卓一航在武当七十二手连环剑法之中，杂以达摩剑式，靠那几招达摩剑式仅能自保，但气力却渐渐不支。又斗了一百来招，已是气喘心跳，汗如雨下。石浩大喜，攻得更急，趁着卓一航抵御哈川的独角头人之际，忽然一刀急砍卓一航的手腕。就在卓一航性命攸关之际，山峰上忽然传来一声长啸，石浩心惊胆战，那一刀本来是看准了才砍的，竟然歪过一边。卓一航大喜叫道：“练姐姐！”雷蒙与哈川忽然看见石浩面色如土，大为诧异，同声问道：“你怕什么？”卓一航又叫了一声：“练姐姐！”雷蒙淫笑道：“你还有姐姐要来助战吗？瞧你的模样，你的姐姐也一定长得不错呀。”话声未了，忽然惨叫一声，向后便倒。哈川急斩独角头人来救，卓一航一剑刺在他左胁魂门要穴。哈川以为石浩还在左边，不加防备，被卓一航刺了个正着，顿时跌倒在地。石浩曾有几次险些在玉罗刹手下丧生，这时听见笑声，就如猫遇见了老鼠，急急奔逃，但手脚都已经软了，越急越跑不快，被卓一航三脚两步赶到背后，手起一剑，又把他戳翻在地。卓一航无暇理会石浩，登上山峰叫道：“练姐姐，你出来见我呀！”山上白雪片片飞过，却是渺无人迹。卓一航又叫道：“练姐姐，我在穆斯塔克山的驼峰之上替你找到鲜花了，你下来呀！”山峰送声，群峰回响，仍然不见人影。卓一航大为懊丧，颓然跌坐在石头上，心里说：“他肯出手救我，为何不肯见我？哦，他来去无踪，这几年来也许常常在我的身边，我都不知道。”欢喜、失望、 期待、心酸等等情绪霎时间都上了心头。卓一航目送白云独立山头，如痴如醉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忽然听得山口外又传来人马行走之声。卓一航忽然想起十号与哈川还在下面山路上，心说令姐姐不肯见我，我在这里也是没有什么用啊。来的这帮人马不知道是什么人，若是十号他们的同党将人救去，我岂不是失了对唐鲁的诺言，负了恋姐姐相救的情谊？思念及此，急急奔下。卓一航刚才那箭用力过猛，十号的胫骨已被刺穿，在地下挣扎爬行，还差丈许之地就要爬到哈川的身边。看他样子似乎是想替哈川解开背刺的穴道，然后叫哈川背着出山。十号正是如此存心啊，不料功败垂成，又给卓一航制服。卓一航点了他的穴道，削了一条山藤将他们二人捆在一处，然后去看那雷蒙法师。只见那雷蒙法师面朝天仰卧道旁，咽喉咽红一片。卓一航举足轻轻一踢，雷蒙动也不动，竟然已经死了。卓一航附身查看，只见他咽喉上插有一根银针，仅有少许露出外面，不觉骇然失声。雷蒙法师咽喉上的那根银针，不问便知，乃是玉罗刹的独门暗器九星定弦针。梅花针之类的细小暗器只能极近不能极远，而玉罗刹居然能不现身形便置敌于死路，就算他伏在最近的岩石堆中，距离也在五丈之外，在那么远的距离能发针制敌，不但暗器上的功夫出神入化，那家的劲道也骇人听闻。卓一航叹道，想不到练姐姐的功夫已达到如此境界，这是未免太狠辣了。马蹄声来得更近了，行了片刻，只见一小队哈萨克兵士列成单行冲进峡口，领头的是一位老将军，手握金背砍山刀，长背飘然，十分威风。卓一航迎上去说，来的可是哈萨克的老英雄巴龙将军吗？那老将军若有诧异之色，说你是谁？你这汉人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放眼一瞧，忽然看见哈川与十号被绑作一堆，不禁失声叫道，哈川，你也是满洲的内应吗？哈川睁眼喝道，什么满洲内应？我要助酋长统一天山南北，大好计划却被你们破坏了。巴龙说，什么计划？哈川说，那满洲兵远在关外，怎威胁得了我们？我们若与他联盟抗民，有好处没有坏处，可恨你这老废物从中阻挠，致令王爷大酋长统称王公。不信我的话，我与天德上人同谋，更和喀达尔族的王爷相助，愿封我们的王爷为各族盟主，将来满洲兵入关把大明亡了之后，我们在塞外自成一国，有何不好？哈川本是哈萨克族中数一数二的武士，可惜有勇无谋，头脑糊涂，以致竟然与虎谋皮，尚未醒悟。巴龙叹了口气说，哈川你好糊涂，你受了奸人利用还不知道吗？他一面叹气，一面却又暗喜哈川直肠直度，将孟萨斯天德上人与满洲勾结的阴谋抖露出来，草原上的灾祸 也可及时消弭了。巴龙问卓一航，这两人是你捉住的吗？卓一航说，是。巴龙说，你为什么要捉他们？难道你也知道他们是满洲的奸细吗？卓一航说，就算我不知道他们的奸谋，也要拿他们。他指着石浩说，老英雄，你可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明廷以前那个祸国殃民的魏忠贤的心腹，曾做过锦衣卫都指挥的石浩。魏忠贤掌权多年，臭名远扬，塞外的人也都知道。巴龙不觉哎呀一声笑道，哈哈，我们草原上有句俗话，是垃圾就轻坐一堆，怪不得他和天德那秃贼勾结了。卓一航说，但凭将军处置。巴龙将哈川的绳解脱，把他拉过一边，慢慢和他谈论道理。卓一航也将所见所闻，天德上人如何压榨百姓，欺上瞒下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两人说了半天，把哈川说得又羞惭又愤恨，汗流浃背。他跳起来说，好，你们有理，天德骗我给他做打手，我要回去与他算账。巴龙说，用不着这样急，咱们总要和他算账的。那么我问你，你今天到这儿来也是奉天德之命吗？哈川说，是他叫我和他的师侄同来接应那个满洲使者的，不料满洲使者未见，却只见了这么个石号。卓一航说，那个满洲使者早已被唐鲁捉住。巴龙喜道，唐鲁真行啊，他早已打听出那满洲使者在卡塔尔王宫孟萨斯那儿活动，碍于孟萨斯的势力不能捉他，所以趁他离开之时要我伏兵追捕，可惜我还是来迟了一步。卓一航将石号交与巴龙说，天德作恶的事情你知道了，请你劝告你们的王爷叫他赶出草原去吧，我告辞了。巴龙说，义士，我还要请你帮忙呢。卓一航问他帮什么忙，巴龙说，后天是我们北疆各族在喀沁草原会盟之期，在这次会盟上将推出我们各族的盟主，只恐孟萨斯他们会闹出事情，而且天德武功精强，也不容易对付，只好请你再出点力，我们感激不尽。卓一航义不容辞，便答应了。